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03回。半晌之后，这少女才恢复了常态，用古怪的目光往光照中再看了几眼，就迟疑的向某个木架走去，随意的从木架上拿起一块黑乎乎的铁尺状法器，稍微看了一眼，他就发现如此不起眼的东西，那也是一件上阶的法器呀。可是也许前面的惊骇太多了，少女此时呢竟没有露出什么太惊讶的表情，接着将其他的一一查看一遍。木架上的除了上品法器，就是顶阶法器，根本没有再次的法器存在啊。少女若是以前得到这里的任何一件法器，必定是雀跃不已啊。可如今望着屋子里边众多的法宝和近百法器，少女一想起自己身为炉鼎之士，还是神色一暗，空手出了屋子。两天之后，少女在存放有玉简的石室内，坐在圆墩上，手握一枚玉简，正在用神识看着什么，满脸的关注之色，似乎彻底的被玉简内的东西吸引住了。这禅玉诀非常适合女子修炼，虽然我是从一名男修士得到的。一个温和男子的声音忽然从门口处传来，少女闻言身子轻微的一抖，接着将神识抽出，并慌忙起身向后望去。只见一位身穿蓝袍、相貌普通的青年正站在门外，笑吟吟的看着他。
你是前辈？
公孙姓迟疑起来，虽然声音吧有些相似，可是眼前神色平和的青年男子实在是太年轻了，和他想象中的一点吻合之处都没有。在经历了先前的震惊的事件之后，少女虽然将这位前辈想象为一位神通广大、道法通玄的老者模样，甚至还忐忑不安的猜测对方可能喜怒无常，脾气秉性都是非常的古怪。怎么，我不像吗？这位青年男子自然就是刚出关的韩立，他轻笑着走进了石室。
前辈，这些功法我
不知道。为什么少女一听韩立真是那位传声的高人，心里竟略微松了一口气，但还是结结巴巴的想解释眼前的事情。啊，没关系，既然没有禁止你进入这里，我就允许你随便挑选功法的。
那多谢前辈了。
少女一听这话，没有掩饰心中的高兴，露出欢喜的娇容。看着少女雀跃的样子，韩烈心中闪过一丝不经意的柔意。我好长时间没有到外面走动了，不知道公孙姑娘是否知道在这一片海域还有可以交换买卖东西的地方吗？韩立微微一笑，很随意的问道。
买卖东西的话，向南半个月的路程有一个小荒岛，在那里有一个坊市，附近的修士都是到那里交换东西的，听说是数位结丹期前辈联手建立的，还算比较安全的。前辈需要那里的海图吗？
少女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又收敛起了笑容，飞快地偷看了韩立一眼，低下头小声地说道。我的确要去那里一趟，有海图的话自然更好了。韩立没有客气，大大方方地说道。少女一听这话，一阵的手忙脚乱，终于啊，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块玉简，脸上微红，递给了韩立。韩立轻轻一笑，接过玉简的同时，望着少女的耳根红透的稚嫩脸庞，脸上显过了一丝异样之色，
蓦然地伸出了一只手掌，摸了摸少女柔软的秀发。公孙姓身子微微一颤，心里头有些害怕，但是并没有躲闪，只是下意识地缩了缩那洁白的脖颈。这个时候耳边却传来了韩立温柔的声音：
别害怕，晚上到我卧室来，可别忘了。
韩立说完此话，就不再迟疑地离开了石室。而公孙姓一听这暧昧的言语，则早已心跳不已，脸上绯红一片，露出了不知所措的可爱模样。到了晚上，少女心情复杂地来到了韩立的居室外，轻咬红唇，推开了石门。里面的情形却让她大感意外，卧室内空空如也，一个人影都没有，只有石桌上放着一张敞开的绢巾。公孙姓迟疑了一下，疑惑地走上前去，低头细看。孝行可嘉，洞府余宝相赠，不要轻易示人，以免招来杀身大祸，好自为之。短短一行没头没尾的话，让少女彻底的愣住了，心中留下的只有阵阵的茫然和说不出来的异样。这个时候啊，韩立早已经远离小岛千里，正化为一道青虹飞遁在高空之上。想必这丫头正一头雾水吧，任谁无缘无故有这样的经历，恐怕都要愕然半天呐。韩立在洞光中面带笑意的悠悠想到，他在离开雾海的时候，洞府内除了留下了那禅玉诀的玉简和众多用不上的法器之外，还特意留下了数瓶丹药和两件以前所夺的法宝送给此女。想必这些东西可以让这个少女以后在修行的路上少走一些弯路吧。能够让韩立如此难得大方一回，倒不是韩立忽然怜香惜玉，而是这叫幸儿的少女能够舍身救父，实在让韩立有几分敬重。韩立若说在踏上修仙路之前还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在成年后未能多侍奉在家中二老跟前尽孝。虽然在离开家乡前他已经暗中安排好了家里的一切，可这仍然不能抵消他心中隐隐存在的那一份极度的失落。况且少女稚嫩的身影更让韩立仿佛看到了小妹出嫁前的影子，他这才故意以炉顶戏言留下此女，想给她一些好处的。当然留给她的法器和法宝，对韩立本身来说也是丢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般的存在，与其带在身上留之无用，那还不如趁机送给此女，助其在修行的路上能够走得更远一些。此女的灵根同样不算太好，至于那座小岛洞府，韩立更是在这群人没有到来之前就早已经决定闭关出来后就马上弃之，否则韩立可不会让中年修士等人轻易的离去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进入结丹中期之后，又在密室中闭关了20多年才出关呢。在此期间，他没有将所有的药物都服下，仅剩下一小部分尚留在储物袋中。这倒不是他耐不住寂寞，没有等丹药全部炼化完就急于想要出来，而是在修炼到接近结丹后期之时，终于遇到了修行上的瓶颈，不突破此禁锢，
就是服用再多的灵丹，修为也难以寸进呐。而突破瓶颈的方法，需要看个人的机缘造化与功法特点，基本上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不过以往到了这个阶段的修士，有的在练气打坐中自行突破，有的呢是在游览山水时有感而突破，还有的呀是在争斗的生死一线间意外的突破。如此一来呢，韩立自然不愿在闭关室内白白浪费时间，准备出去找那传闻中的半妖草，并看看能否在外出的期间是否机缘巧合的突破瓶颈。因为不知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有所收获，韩立自然不敢将九曲灵身长久的留在府内，这个雾海小岛的洞府因此也打算放弃了。至于九曲灵身呢，每隔一段时间必须用土石之气调养的问题，这在韩立修为还没有进入结丹中期之前的确是有些麻烦，但是现在进入了结丹中期之后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了。韩立已经有能力抽取岛屿上的土石精气注入灵身本体内，保证他是安然无恙。现在韩立飞遁的方向正是那名少女说的访视，也只有在这样修士来往频繁之地，韩立才有机会得到八级妖兽的消息，到时候再另想办法，看看是不是能弄到半妖草。至于从访视内直接能收购到此灵草，韩立根本就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好事等着他。韩立的遁光速度极快，少女虽然说到那个访视的小岛需要半个月的路程，但是对她来说全力之下几天就可以到了。两天之后，当韩立全力的在海面赶路之时，远处忽然斜飞出一道红光，后面隐有数团灰白之气，也是狂追不舍。韩立见此情形，眉头不由一皱，随后他心念一动之下，口中一阵低不可闻的咒语声传来，接着身上传来一阵轻微的爆裂之声，声音急促而密集，同时一团青光浮现在了面孔之上。片刻之后，韩立身形蓦然拔高了数寸，青光四散啊，露出了一张微黄陌生的面孔。这正是韩立在闭关期间刻意修炼玄阴经秘术之一的幻形诀。这个秘术啊，不但可以任意拉长缩短身体各个部位，并且还可以控制肌肉松缓，瞬间改变肌肤颜色，绝对是最顶级的改头换面之术啊。据韩立估计，这种功法绝对不下于传闻中的另外几种易容秘术，就是面对神识高你一筹的修士，这也不会轻易的识破，所以才被列入了玄阴经之中。那此秘术啊，唯一的缺点就是一经施展之后，全身的法力顶多只能动用七成，一旦使用了超过七成的法力和人争斗，幻形诀的奇效就会消失，让人恢复原貌。不过这一点韩立倒不在意，他一旦决定隐瞒身份之时，多半也是不想展露真正的实力，限制修为对他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就在韩立刚改换面容之后，那道红光也发现了韩立的所在，当即犹如抓住救命稻草般的向这边狂奔而来。见此情景，韩立干脆停下了遁光，在原地轻叹了一口气。这倒不是因为有麻烦找上门让他叹气，而是韩立觉得逃命之人不管他这位路人有没有能力救下他，就先存着把他拉下水的念头，一点犹豫都没有的往这边而来。 看样子，心性实在不咋地。至于后面那几团灰白之气，分明是几只三四阶之间的妖兽罢了。这让刚刚还为公孙姓的孝道感动颇深的韩立，突然又觉得这人性啊，还真是复杂至极的问题，真是不能一概而论。
哎，这位道友，救命啊！在下黄明礼，一定会正邪道友的。
在红色盾光中，是一位贼眉鼠眼的干瘦老者，还没有等飞到韩立身前，就满脸惶恐的大声求救啊！他倒也机灵，虽然还没有看清楚韩立的修为，但是看见对方如此稳若泰山的样子，顿时知道小命可能有救了。韩立神色如常，眼看着老头飞到了跟前，才懒洋洋的一抬手，五道淡青色剑芒脱手而出，顿时将那后面的五只妖兽拦了下来，缠斗在一起。老者见此，这才大喜，长舒了一口气，同样放出了一道火环法器，一齐攻击那五只妖兽。韩立斜瞅了老者一下，此位修为已经接近了结丹期的假丹境界，怪不得能在这么多三四阶妖兽围攻之下还能逃得性命。韩立回过头，指挥着几道剑气将那几头妖兽慢慢的控住，倒也不急着猛下杀手暴露修为。不过即使如此，也让一旁的小老头精神大振，驱使那件火属性法器狠狠的痛打落水狗啊。在耗了一会儿之后，韩立看着时间啊，嗨，也差不多了，才挥动青云剑芒，逐一斩杀这几只妖兽。
哎，多谢前辈出手相救。哎，前辈可是要前往南离岛访视啊。
小老儿此时不用查看韩立的修为，也知道对方肯定是结丹期修士，因此恭敬至极的上前施礼。
不错，我是想去访视换些东西的。
那前辈不用再去了，去了也是白跑一趟而已呀。
这黄明礼啊，小眼眨了几眨，忽然苦笑着说道：“嗯，怎么回事？”
哎，是这样，几天前呢，南离岛的访视被一些低阶的妖兽无意中发现了，虽然当场斩杀了大部分的妖兽，哎，但是。第二天逃离的妖兽啊，就引来了大批的四五级高阶妖兽，访视中的众多修士损失了不少，不得已分头突围，在下就是其中一员呐。哎呀，只不过没想到啊，这半路上又意外的撞上了这对妖兽。
照这么说，在下真的白来一趟啊。
韩立眉头一皱，神色阴沉了下来。
前辈若是真想买卖什么东西的话，小老儿倒是可以另行介绍一个地方，那里的东西绝对都是珍品呐、啊，只能筑基期以上修士才能进去。不过嘛，这个访视啊，必须熟人引荐才能够进入，并且访视的地点经常变动。小老儿不才，倒也有引荐的资格。那前辈若是想去的话，晚辈倒可以带路，只当报答前辈的救命大恩呐。
这个黄明礼眼珠滴溜溜一转，一呲牙露出了一嘴的黄板牙，满脸神秘的说道：“
哦，有这样的地方？难道你说的是密室？”
韩立一愣，若有所思地说道：“
哎呦，前辈见笑了，现在的访视哪儿还有什么密室之分呢？这战战兢兢的都一个样，哎，被妖兽发现下场就只有一个呀。”
小老儿露出了几分尴尬，急忙解释：“
这倒也是。哎，你说的地方离此地有多远呀？”
从这里出发赶路勤一些的话，咱们只要大半个月就到了。到时候呢，我算算啊，差不多刚开市。
黄明礼啊，似乎对这密室是非常的熟悉，不加思索的回答：“
好吧，我就随你看看吧。”
韩立略微思量了一下，也只好答应了。
太好了！前辈，稍等片刻。
黄明礼露出兴奋之色后，并没有马上带路。反而眨巴眨巴眼皮，忽然想起了什么，他赶紧告诉一声，自己却猛然向下冲去，直奔海面上那漂浮的数具妖兽尸体。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04回。